以斯拉记第九章，这事做完了，众首领来见我说，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亚门人、摩押人、埃及人、亚摩利人，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，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女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，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，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些事上为罪魁。我一听见这事，就撕裂衣服和外袍，拔了头发和胡须，惊惧忧闷而坐。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，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惊惧忧闷而坐，直到献晚祭的时候。献晚祭的时候，我起来，心中愁苦，穿着撕裂的衣袍，双膝跪下，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，我的神啊，我抱愧蒙羞，不敢向我神仰面，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，我们的罪恶滔天，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，我们的罪恶甚重，因我们的罪孽，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，杀害掳掠抢夺，脸上蒙羞，正如今日的光景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，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，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，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，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。我们是奴仆，然而在受辖制之中，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，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，叫我们复兴，能重建我们神的殿，修其毁坏之处，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。我们的神啊，既是如此，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了你的命令，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，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，是污秽之地，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，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，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，吃这地的美物，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。神啊，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，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，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，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，与这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呢？若这样行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，将我们灭绝，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因你是公义的，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，正如今日的光景。看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，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以斯拉记第十章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，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，成了大会，众民无不痛哭。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示迦尼对以斯拉说，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干犯了我们的神，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，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，休这一切的妻，离绝他们所生的，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惊之人所议定的，按律法而行。你起来，这是你当办的事，我们必帮助你，你当奋勉而行。以斯拉便起来，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，必照这话去行，他们就起了誓。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，进入以利亚什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，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。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，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，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，就必抄他的家，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。那日正是9月20日，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，因这事又因下大雨，就都战惊。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有罪了，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，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，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，遵行他的旨意，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。会众都大声回答说，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，只是百姓众多，又逢大雨的时令，我们不能站在外头，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，因我们在这事上犯了大罪，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，凡我们诚意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，当按所定的日期，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，直到办完这事，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。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、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，并由米舒兰和利未人沙比泰帮助他们。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，祭司以斯拉和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名建派，在10月初一日一同在座查办这事，到正月初一日， 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。在祭司中查出娶外邦女子为妻的，就是耶稣亚的子孙约萨达的儿子和他弟兄马西亚、以利以谢、亚利、基大利，他们便应许必休他们的妻。他们因有罪，就献群中的一只公绵羊赎罪。因麦的子孙中有哈拿尼、西巴蒂亚，哈林的子孙中有马西亚、以利亚、士玛雅、耶歇、乌西亚，巴士户尔的子孙中有以利约乃、马西亚、以实玛利、拿坦叶、约萨拔、以利亚撒，利未人中有约萨拔、士美、基拉雅，基拉雅就是基利他，还有匹他西亚、犹大、以利以谢，歌唱的人中有以利亚什，守门的人中有沙龙、提连、乌利，以色列人八路的子孙中有拉米、耶西亚、马基亚、米亚明、以利亚撒、马基亚、比拿雅，以兰的子孙中有马他尼、撒加利亚、耶歇、亚底、耶利莫、以利亚，萨土的子孙中有以利约乃、以利亚什、马他尼、耶利莫、撒拔、亚西撒，比拜的子孙中有约哈南、哈拿尼亚、撒拜、亚勒，巴尼的子孙中有米舒兰、马路、亚大雅、亚树、士亚、耶利莫，巴哈摩亚的子孙中有阿底拿、基拉、比拿雅、马西亚、马他尼、比撒列、宾内、马拿西，哈林的子孙中有以利以谢、伊施雅、马基雅、士玛雅、西缅、便雅敏、马路、士玛利亚，哈顺的子孙中有马特乃、马达他、撒拔、以利法列、耶利买、马拿西、士美，巴尼的子孙中有马代、暗兰、乌义、比拿雅、比迪亚、基路、瓦尼亚、比利莫、以利亚什、马他尼、马特乃、雅扫、巴尼、宾内、士美、士利米亚、拿丹、雅大雅、马拿底拜、沙塞、沙赖、雅萨利、士利米亚、士玛利亚、沙龙、雅玛利亚、约瑟、尼波的子孙中有耶列、马他提亚、撒拔、西比拿、雅代、约尔、比拿雅，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。
以斯拉记第九章到第十章，神要再做一个更深层洁净的工作，所以第一节说这事做完了，其实已经隔了大概四五个月哈，神要再更新再洁净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们要祷告一件事，主，你要预备我建造百姓，你要预备我成就你的工作，你要预备我踏上你为我的荣耀的命定。主啊，同时你要来洁净我，你要来更新我，主啊，你要在你的宝血的里面不断地将我这个人洁净、洁净、再洁净。所以第九章其实是在讲一个悔改的祷告，我们怎么向神有个悔改的祷告，以至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深的洁净。第十章很特别啊，第十章好像写到没有个结尾啊，第十章好像写到一半就停了。圣经里面啊，有几卷书是好像你觉得好像写到一半就停了啊，第一个就是以斯拉记，还有第二个叫尼西米记，好像写到一半就停了。在新约当中呢，是使徒行传。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结束以后，二十九章是神的福音的工作在继续，所以没有一个结束。那旧约以斯拉记跟尼西米也是，你怎么写到一半就停下来的感觉，没有个结尾啊？为什么呢？我们要来看第十章，神有一个极深的心意。我们先来看第九章，我们怎么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更深的洁净，做更深的一个更新，以至于我们建造神的殿，建造神的国，在今日我们建造神的教会，我们扩张他的福音，其实是有神的心意的次序的。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一开始向神祷告就说，主啊，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洁净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主，求你把一个对罪、对罪的恐惧战惊，对罪的那个更恶，对罪的敏锐放在我的里面。我们第一个要祷告就是这件事情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有时候我们会有人犯罪啊，社区有人犯罪啊，甚至是我们所在的环境，甚至是连我自己犯罪，说谎啦、厌恶啦、骄傲啦、自以为意啊，我们里面没感觉的。亲爱的家人，你第一个要祷告就是主啊，帮助我对罪敏锐。如果我们不祷告这件事情，你会发觉罪是存在我的生活当中，存在我的家中，罪是存在在教会的里面，而我不知道这个要悔改祷告的， 我不知道这个叫罪，所以就会久而久之就过着俗的生活，没有分别为圣。有时候我们做的好像不是过犯，但实际上却没有定准耶稣基督，这都叫做罪。没有定准神的一切的侍奉，没有定准神一切的工作，没有定准神的生活方式，都是罪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不是说我也没犯什么罪啊，我也没犯什么大错啊，按理来说我也算是一个好人啊。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对罪的敏锐的话，我们的灵没有苏醒的话，我们不知道其实这很拦阻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。第二件事我们要来祷告的是在第五节，第五节到第九节要祷告的第二件事情就是，主啊，开我们的眼，当我们对罪敏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始里面有一种对罪的愁苦，还有对罪的那个痛苦，我们里面要有。过去说谎没感觉，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开始说谎的时候，圣灵会在里面责备和正在提醒。过去我看一些不合宜的节目，可能是政治的一些的争吵啦，一些的没有一些营养的一些的节目啊，下班时放松放松嘛。但其实我们很有可能在单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令，但是我们没感觉。当你求对罪敏锐的时候，神会把一个愁苦，神会把一个担忧，神会把一个不舒服放在你的里面。你这时候就要求神啊，光照我的眼，打开我的眼睛，让我能够去看见我在你的国度里面，我是一个蒙你所拣选，蒙你所赐福的人。在第八节跟第九节，以斯拉说，神啊，开我们的眼，我们不过是怎样，你是暂且施恩，让我们稍微复兴。主啊，你是帮助我们在波斯王的面前有恩宠，只是稍微给我们一点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来去建造我们的城墙。亲爱的家人，这个需要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目。有时候基督徒稍微一点点神的祝福，稍微一点点暂且的施恩，稍微一点点暂且的复兴，满足了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够了。以斯拉祷告的是，主打开我们的眼，打开我们的眼，我们是奴仆，我们还在受辖制之中。很多基督徒被网络捆绑，很多基督徒被谎言捆绑，很多基督徒被金钱捆绑，很多基督徒被情欲捆绑，很多基督徒被恐惧捆绑，没有感觉，都觉得哎，我得救啦，我信主啦，我有去教会啊，我有一点的服侍啊，我的生活也很不错啊。亲爱的家人，这个叫做稍微复兴。亲爱的家人，这个叫做神暂且施恩，因为我们还没有领受神大能的权柄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只是好像有了一个宗教信仰，但我们还没有活出福音的大能，我们仍在受限制的当中。我里面的自卑，我里面的羞耻，我里面的恐惧，我对金钱的害怕，我对疾病的害怕，我对人际关系的惧怕，在职场当中，在婚姻的关系里面，我还有好多的压制，我还没有突破。亲爱的家人，求神先光照我们的眼目。你第二个要祷告的事情就是，主啊，开我的眼，其实你要给我的荣耀祝福恩宠命定多大，可是我都没有看出来，我为我的小确幸很满足，求神怜悯我们。第三个，第十节到第十二节，给我们有遵行神话语的命令。我们看重神的话语。第十节以斯拉的悔稿就是，主啊，我们没有话说，我们离弃了你的命令，你说不可以把我们的女儿跟儿子与他们有这个婚姻的关系，我们现在都犯罪了。而且犯罪的是谁？祭司。犯罪的是谁？利未人。是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的那个四大祭司家族全部都犯罪，回来这么多的利未人30%-40%都犯罪。你也讲说，哎呀，他们跟当地的人通婚，这是什么大罪啊？有那么夸张吗？像家人，这些祭司跟这些利未人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是已经有婚姻的人，他们只是为了当地的方便，提供了当地的一些的女人在他们的家中有住处，他们跟当地的女人再一次通婚，这是犯罪。但是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一边服侍，一边建造城墙，一边祭祀，但又一边在婚姻在情欲里面的犯罪。直到十二节以斯拉的第三个祷告就是，神啊，给我们有遵行你命令，遵行你话语的力量。很多时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，但我们做不到。很多时我们知道我应该要这样，我做不到。我知道应该要读经，但是我就 不想读经。我知道要祷告，但是祷告就不知道讲什么。我知道要服侍，但是我就是好懒去。亲爱的家人，求神给我们有一个侍奉他的力量，遵行他话语的力量，而且我有一个突破跨越的力量。你要向神祷告啊。第四个，在13节到15节，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勇敢愿意接受神来破碎和修剪的工作。我们很喜欢犯罪啦，神光照啦，啊，认罪认罪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就享受主啊，赦免我的罪啦，感谢主，不痛不痒。你是后悔啦，但你没有改，悔需要改。求神帮助我们勇敢的也愿意接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破碎和修剪。你就会发现你的肉体很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凭着我们自己我们钉不了，求神把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，求神把我的骄傲钉在十字架上，求神把我那个逃避钉在十字架上，求神把我们的软弱钉在十字架上。我要我的灵人刚强，我要我的肉体老我，我里面的那个自我自义，主啊，完全的把它致死。主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你来做，你来做，在我的生命的当中，你来做破碎和修剪跟洁净的工作。这就是以斯拉的祷告，因为他知道神给我们的刑罚是轻于我们所犯的罪。神呢，我们犯的罪很严重，但是神是轻轻的提醒，他是看我们，他怕我们承受不住。但是亲爱的家人，如果你愿意让你的灵人刚强，愿意真的去踏上神给你的命定，不要逃避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个修剪。所以到了第十章，神就开始工作了。当以斯拉个人祷告，个人认罪，个人哭泣，俯伏在神殿中的时候，这个认罪会带来整个神的百姓的悔改。亲爱的家人，神看教会是整体，神不是看一个人。千万不要自扫门前雪啊，莫管他人瓦上霜，我好好爱主，我敬拜神，那个人犯罪，那个人不爱主，那个人不饶恕，那个人贪婪，那个人有金钱的迷惑，那个人有今生的骄傲，那个人有情欲的捆绑啊，不关我的事，我做得胜者。神不这样看我们，神看他的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肢体，神看他所有的肢体都是一个身体，这是神要做的。所以当1到5节，当以斯拉一祷告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你也为着你的教会认罪悔改祷告，你也为着你的小家，为着你所牧养的百姓去认罪悔改祷告，神会带来改变。洁净从一个人开始，圣洁是会有影响力的。你跟神求主把一个圣洁的影响力赐给我，让圣洁能够发挥极大的影响力，我向着主的圣洁也带来整个小家整个教会的圣洁，我一个人的圣洁带来我整个家庭的圣洁。你要向神这样求。所以你看其他人就起来了，人都愿意唤醒起来了。你要知道这几个人哦，都是父母亲犯罪，甚至他们自己就犯罪了，他们都觉得哎呀，求神赦免我们啊。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，那个娶不是明媒正娶，那个娶不是夫妻关系，那个娶是他们纳了妾，而且这个妾还是当地的迦南人。亲爱的家人，这个不是一个种族的优越，这也不是一个种族的歧视，而是神的话语说，你跟迦南人联合，你们之中会被影响去拜偶像。我们没有自己中想象的那么的刚强，我们很容易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，那个不是一种优越感，而是对于罪的敏锐。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呀，他们不信主，我们不要有那种基督徒自以为的那种优越感，是我们格外需要神的救恩，所以神先拣选我们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，所以神先拣选我们，没有什么好优越感的。基督徒是在神的面前更加的谦卑，更加的柔软，更加的降服，看见那些未得救的人，我们必须要有从主而来的智慧和信心，怎么去引领人归主，但也当敬畏，不要与人的罪有份。这就是以色列人多年来学的，所以以色列很警醒，很警醒。你们要做的就是离弃、弃绝，甚至连你跟他们生的孩子，你们都要让他们离开。你会觉得哇，神很不通人情哦，怎么那么严厉呀、啊？好可怕哦，人家不过是个家庭啊，说明还可以带这些迦南人可以信主啊，孩子是无辜的嘛。神的话如此说，对罪处理的就是要这样的一个绝对，这就是神工作的、啊。所以第六节，以色列就起来了。就开始了，进入以利亚瑟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啊，到那里不吃饭不喝水，要进食嘛。里面的那个苦痛，亲爱的家人，如果我们对罪没有这种痛苦，如果你犯罪没有觉得痛苦， 你犯罪没有觉得很懊悔，你犯罪你没有觉得很伤痛，你还不懂得神的救恩。如果你犯罪以后轻易的说反正认罪神就赦免了，你还不懂得什么叫做神的救恩。所以求神把那个因为罪而有的痛苦，因为罪而有的那个伤痛，因为罪而有的那个不安，求神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有能力做洁净的工作，把你的家带到一个神的圣洁的当中，把你的家带到神的同在的当中。所以你看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百姓就认罪了，就开始在神的面前悔改了，大家都说我们要照着你的话语而行。那十二节啊，那时候在圣殿里面做洁净的时候，你知道是下着大雨啊，很冷啊，大家站在外头在淋雨的过程啊。亲爱的家人，这是神在洁净，当百姓愿意做洁净的时候，连物质界气象都在回应百姓的悔改。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祷告，主你降下大雨。我们这地可能满了拜偶像的工作，这地可能有很多偶像的势力，这地可能有很多百姓不明白神的救恩。我们真的可以祷告，借着我们的悔改，不是说主啊他们需要悔改，以斯拉是说我们需要悔改。当你为这地悔改祷告，为着教会悔改祷告，教会整个圣洁了，我们可以带动整个区域，整个小区是城市，带来神的洁净，雨的洁净，甚至是整个风的洁净。圣洁是能够让人可以感受到的。注解很特别，要去处理圣洁，有人会拦阻，有人说这是总办，可能是他在处理这件事，有可能他是阻挡，我们不清楚。但是不论是总办或者是阻挡，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好好圣洁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人说会不会太超过了，会不会太绝对了。就像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，眼犯罪就把眼挖掉，右手犯罪就把右手砍断，有那么绝对吗？那教会不是一大堆缺手缺眼的人了吗？神在提醒我们，不是砍手挖眼，神在提醒我们对罪一定要绝对的处理。求神把那个因罪的伤痛、惧怕神的烈怒的敬畏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才有办法去处理。所以你从第十六节就开始，名单就出现了，这个名单很多啊，而且一查查了三个月，查的过程当中平均 一天就查两个人了、啊。你看这个查得很细啊，从十八节你一直到第四十四节就结束了，怎么没有讲完啊？这个名单其实是一个犯罪的名单，这个名单其实是一个羞辱的名单。你在看到圣经那么多神的宝贵的话，怎么一个人犯罪的名单还要把它记录出来？为什么就停在这里？因为神有一个心意，他要让我们知道人是有软弱的，我们真的真真实实透明敞开在神的面前，不隐藏我们的犯罪，不要隐藏我们的软弱，不要隐藏我们的跌倒，不要隐藏，真真实实的暴露在神的光中，神会改变，神会医治，神会赦免，神也会释放。你在读这段名单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哎呦好羞耻哦，祭司也犯罪，利未人也犯罪，尼提尼也犯罪，百姓也犯罪，这些人都是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都有儿女的，硬生生的拆毁他们的家庭。神在做什么？神在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，不用隐藏的，这就是我们。求神怜悯，求神赦免，求神饶恕，求神洁净，这就是这个名单的意思。所以你读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都觉得好像没有写完就停止了，使徒行传也是二十八章就停止了，没写完，因为神要告诉我们，洁净是要一直继续的，神的洁净的工作是要一直继续的，洁净洁净洁净。到了尼希米记，这份名单就很宝贵了。我们读到尼希米记那个建造城墙的名单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些名单的人就是这些悔改的人，就是这些记载他们犯罪犯错的人。第十章这个羞辱的名单，到了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三章成了一个建造神城墙的名单。过去的羞辱在基督的里面被赦免，神就建造我们，提升我们，使我们也可以起来建造神的殿，神的城墙，神的国度。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败坏不隐藏，当我们赤裸敞开在神的面前， 神就帮这个羞辱转为祝福，神就让这个羞耻转为建造神殿的荣耀。第十章以斯拉记羞辱的名单、犯罪的名单、羞耻的名单，到了尼希米记变成了一个记载在神国度建造城墙的名单。亲爱的家人，这就是神的心意啊！所以你读以斯拉记跟尼希米，就去看见原来我们借着悔改，我们借着洁净，我们借着祷告，在神的面前，神有一个心意的认罪悔改，不是要带来羞辱，认罪悔改也不是要把你打趴在地上，认罪悔改是要叫你从一切的罪中重生，成为神大能的建造者，成为神国度当中的勇士，成为一个建造神国度的大能者，这才是神暴露我们罪的最终的心意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第九章第十章你真的要祷告说，主啊，把我带到一个极深的洁净，洁净我的口，洁净我的眼，洁净我的耳，洁净我的婚姻， 我跟我的丈夫，我跟我的妻子，我跟我的儿女，主啊，你来洁净，真的让这个洁净带来一个影响力，让我的家真的活在圣洁的当中。我为我整个教会祷告，我为那个弟兄犯罪，那个姐妹犯罪，那个弟兄软弱，那个姐妹软弱，我为他们认罪悔改祷告，虽然这不是我的错，但是我愿意为他们认罪悔改祷告，你就把那个洁净赦免的恩膏、赦免的祝福临到我们的当中。当神的教会洁净了，神的同在就充满，以色列国度才会至终完完全全的恢复，势立在神的宝座前。阿们。
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，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。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，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，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，为神的国度效力，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。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：线上奉献、 PayPal、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。感谢您观看与支持，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，愿上帝祝福您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